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记载耶稣医好了一个十二年血漏的女人之后呢，三十二节记载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耶稣让这个女人呢，在人群之中公开的做一个见证。耶稣在医治这个十二年血漏的女人之前呢，我们在五章二十二节看到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鲁雅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那么求耶稣医治他一个快要死的小女儿。他跟耶稣说，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他对耶稣有信心，他相信耶稣按手在他快要死的小女儿身上呢，他小女儿就会痊愈，就会活了。那么二十四节呢，耶稣答应他的要求。二十四节这样记载，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在他们要去这个管会堂的人的家中的时候呢，有这个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就是这个得了十二年血漏病的这个女人要来拥挤，要来摸耶稣的衣裳，要求耶稣医治她。所以耶稣医治她好之后呢，就要她给她一个机会做公开的见证。这是我们在刚才所读到的这个33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你看，当这个管会堂人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得到何等样的安慰，何等样的鼓励呢？所以，这个得血漏的人得到医治的这个见证，不单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这个管会堂的名叫鲁雅的人。他的小女儿快要死了，听到这个血漏人所做的见证，他是很怎么大的一个安慰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是完全的掌控，他是整个所有情况之下，他都是主宰，而且都是为了人爱人同情人帮助人的。你只要信他，他就能够帮助你。在34节，耶稣跟那个十二年血漏得医治的女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35节记载呢，正在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呢，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来看35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36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前面我们看到那个管会堂的鲁雅，他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小女儿。23节，我们看到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所以他对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小女儿呢，原来是有信心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跟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想想看，当他听到他小女儿死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整个人可能就崩溃了，非常的难过。但是耶稣呢，安慰他说：“不要怕，只要信。”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对整个情况的掌控啊，控制住所有的情况之下，他都是主宰，而且都在帮助人，都在安慰人。耶稣真是一个慈爱全能的神。这个鲁雅这个管会堂的人，他来求耶稣啊，对他来讲是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时耶稣 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医治了啊有病的人，在尤其是在安息日医治有病的人，引起这个犹太教的领袖的反感和反对。但是雅鲁他这个管会堂的人，他居然啊不顾他这些宗教的朋友的议论或是反对，他来到耶稣这儿，求耶稣医治他的小女儿。在整个耶稣拯救雅鲁的小女儿的事件之中呢，耶稣说了三次话，这三次话都是有能力，都发出了有能力的工作和果效。我们第一次呢是记在35节和36节，我们来看35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36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这是整个事件耶稣所说的第一次所说的话，这个是一个要人相信他的信心的话。第二次呢是记载在5章39节，我们来念经文。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了。这是耶稣第二次在这个事件之中说话。那么这个话呢是给人这个有盼望的话。第三次耶稣说话是记在41节，我们来念经文。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么这个话呢是具有爱和能力的。所以这三次耶稣说话呢都是有发出他的果效和做出他的工作。耶稣在整个事件第一次说话的时候，他说不要怕，只要信，这是记载在35节和36节。因为当管会堂的朋友告诉他你的小女儿死了，那么这个雅鲁呢，他当时就有一个选择，他究竟是要相信他的朋友呢所说的话呢，还是他要相信耶稣。所以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呢，有时候会有很多干扰，我们要选择去相信耶稣，不要去听那些干扰我们不相信耶稣的这些事件或者话。耶稣跟这个管会堂的人说，不要怕，只要信。从这个原文的这个看呢来看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怕，要继续的保持相信下去。也就是说，耶稣跟这个大概是这样的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雅鲁，你当初求我来医治你的小女儿，你当初是有信心的，对我有信心的。耶稣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当你看到这个十二年血厄的女子被医治的时候呢，我这个也能够帮助你的信心，不要放弃，继续的相信。这就是耶稣跟他说跟管会堂的人说，不要怕，只要信，这个大概的意思。这原文是说不要害怕，要继续的相信。当早一些时候他的小女儿还死的时候，雅鲁他是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女儿。那么当耶稣答应他并且跟着他的门徒走到他家的路上呢，他也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女儿。但是在中间有一个13年血漏的女人求耶稣医治她，这件事情耽搁了。然后呢，他家里的人现在又来报告他说他女儿已经死了。在这个时候，雅鲁他对耶稣的信心呢就差不多要完全的 消失了。所以我们不能太过分的责备亚鲁啊。很多时候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的时候，当环境改变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感觉在淹没了我们一些悲观的想法，淹没了我们的时候，那么神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耽搁一下，像在亚鲁的这个情况，他去救了医治了这个有十二年血漏的妇女，耽搁了。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神的信心的话来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读圣经啊，个人灵修或者是讲道或者查经的时候呢，我们就听到神有特别的信心的话语在帮助我们。在拯救亚鲁的小女儿这个事件之中，耶稣所讲的第二项话呢，是给人有盼望的话语。我们来看经文5:37，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38，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39，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当时的习俗呢，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呢，他们要花钱雇人来哭。那么有些人呢，他的职业就是专门为已经死了的人来哭泣的所以耶稣到了这个管会堂的家里，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在大大的哭泣哀嚎了，表示说亚鲁的小女儿呢确实是已经死了。那么耶稣到了里面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这个我们相信耶稣的信徒啊，我们死呢不称为死，圣经上称为是睡了。那么睡了呢，是等到什么时候？等到那个耶稣再来的时候，身体能够再这个复活过来。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13，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14，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16，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时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还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18，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基督徒啊，在死的时候他的灵魂不是睡了，因为在死的时候呢，这个灵魂就离开了身体。我们来看雅各书2:26，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灵魂也是死的。那么基督徒死的时候灵魂到哪里去呢？灵魂呢就与耶稣同 到耶稣那里去了。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二十一节，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二十二节，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二十三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这边保罗说，他死的时候呢，他离世的时候就是与基督同在，他的灵魂就到耶稣那里去了。那么肉体呢，信耶稣的人他的肉体才是碎了。这个碎了的肉体呢，要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呢，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复活。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和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来念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一节到五十八节。五十一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变成这个原文呢，做穿，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五十七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五十八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信徒死的时候呢，这个身体是碎了，这件事情呢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在这边耶稣对雅鲁的家和那些来哭丧的人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这段话呢是耶稣所讲的一个给人盼望的话，给人鼓励的话。那么神出来的话呢，耶稣讲出来的话呢，马上就有他的功效在里面。是耶稣讲的话呢，把情形呢当时的情形呢就造成了一个不同的情况。耶稣在这个事件之中所说的第三次所说的话呢，是爱的话，是有能力的话。我们来看经文，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 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四十三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这个当这些人听到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相闹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所以呢，他们就嗤笑耶稣，因为他们对耶稣没有信心。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耶稣就把他们都撵出去了。那么对于相信耶稣的话的人来说呢，他们就会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们在四十节看到，耶稣把他们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四十一节呢，耶稣对他说的话，大利大谷米，这个是亚兰文，意思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这个闺女呢，事实上她是说小女孩，站起来。那么在这句话的后面，也就是说我吩咐你，这个重点是在我字这个上。耶稣有权柄，他的话有权柄，有爱，有权柄的话说我吩咐你啊，叫他起来。同样的事件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那么他那边有记载这个闺女的灵魂呢就回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八章55节，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这个小女孩不但是从死里活过来呢，她的病也得到了医治。因为这边记载他说那闺女立时起来走。在后面一节呢，耶稣还吩咐他们给这个闺女东西吃。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这个医生，他不但把他的病医好，他从死里面活过来，而且呢也顾念他的日常生活的需要。耶稣在这里他不是一个好像要用一个神奇的魔术啊，造成一个这个特别的景观啊，让人来惊讶。他乃是非常的关切了解同情人的悲伤，像雅鲁的悲伤。他也非常对这些不幸的人呢这种态度呢他也是很悲伤的。如果耶稣只是用一些神迹，而对人的常情的需要他没有感觉或者不照顾的话呢，那么这是不对的态度。我们如果有这种态度是错误的，那么这甚至于可以说是思念神的态度了，这是不对的。耶稣也嘱咐他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张扬出去。所以我们在前面这个四个事件之中看到耶稣他有胜过了危险，风浪的危险，他胜过了污鬼，他也胜过了疾病。那么在最后呢，看到他胜过了死亡。马可福音他写的对象应该是主要是外邦的罗马人，他们呢对一个有权柄有权能的人呢他们认为他就是在掌管有权柄的人了。罗马人的观念是这样，有 authority， 有 mighty， 有权柄又有权能的人呢，那么这个人就是掌管情况的in charge， someone in charge， 这是一个掌权的人。那么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他都是掌权的。我们在这几个事件之中看到，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虽然耶稣并没有应许他会将他的子民从各种的灾难中拯救，绝对会拯救出来，没有这种肯定会拯救出来的应许， 像比方说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以及使徒行传前面记载斯提凡也被杀。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也看到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祈求神，但是神没有帮他这个刺挪去。神虽然没有应许他必定会将他的子民从各项的危难中和疾病中拯救或是医治，但是他却在这个地方，我们马可福音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呢，他是最终的权柄的持有者他战胜了一切的危险、疾病、死亡和危难，还有邪灵。所以我们都根本靠着耶稣呢，我们不必害怕。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一节到五十六节记载了有几种不同形态不同的人，他们对耶稣呢没有信心。这马可福音呢，它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它是讲述这个人们当他遇见神的仆人耶稣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呢他不相信他。那么这些人不相信他呢有不同的原因，甚至于呢他自己的家乡的人也不相信他，他自己的门徒甚至于有的时候也不相信他。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看到，神对于人不信耶稣不信的心呢，是看的是很严重的。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说不信的恶心，神看得很严重的事呢，我们也应该看得很严重。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五十六节记载了几种人呢不相信耶稣的。第一种人呢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记载的是耶稣的家乡拿撒勒人，他们弃绝了耶稣。第二种人呢，他不相信耶稣呢，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七节到二十九节，这里记载是耶稣的敌人不相信耶稣。第三种人呢，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节到五十六节呢，甚至于记载有的时候耶稣的门徒也不相信耶稣。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六章一到六节，我们来念经文。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第三节，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兄长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厌弃他原文作因他跌倒。第四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 治好他们。第六节，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这一次回到拿撒勒传讲神国的福音呢，已经是他第二次到拿撒勒传讲神的福音了。在一年之前呢，他曾经在他的家乡拿撒勒传讲过福音，当时呢他家乡人反应非常激烈要撵他出城，要杀了他。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四章28节到30节，会堂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第30节，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所以呢，在马可福音这里记载耶稣第二次回到自己的家乡传讲神国的福音呢，实在是耶稣对他家乡的人的一个特别的恩典。如果这一次他们相信了耶稣，接受了耶稣，那么他们就能够得到救赎。但是这一次他们还是拒绝了耶稣，他们并不像上一次想要把他给杀了。这一次呢，他们只是不把他当作一回重要的人，不当作一个重要的事，他们厌弃他，或者说因他跌倒了。耶稣这一次回到拿撒勒家乡呢，他因为名声已经传扬开来了，所以到了安息日呢，他又有机会回到会堂里教训人。那么这些人呢，他家乡人看到两件事情很惊奇，第一个就是他所做的这些异能，第二个呢，他的智慧，他们都稀奇。他们虽然是稀奇他的智慧和异能，但是他们却把他当作一个拿撒勒来的一个普通的犹太人。他们认识他过去呢只是一个木匠，他们认识他的母亲玛利亚，他们也知道他的弟弟们和他的妹妹们都是在他们中间的普通人，并不能像他这样行出各种异能，还有这么崇高的智慧。他们以为他们认识了他，其实呢他们没有，这是他们的问题的所在。他们不知道耶稣呢是神的仆人，是大能的仆人。虽然在当地呢这个木匠是一个受尊敬的工作，但是没有人会预期一个木匠能够像耶稣这样的木匠能够行出何等的这样大的异能和这么高的智慧。所以呢他们就厌弃他。第六章第4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这句话呢，耶稣第一次到拿撒勒宣讲神国的福音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4章所记载他已经说过了，那么这回他又重复第二次再说。第5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因为拿撒勒人的不信耶稣不信呢他使得耶稣呢也不得在那里行什么异能了。在6章6节这样记载，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这个诧异这个字呢，在新约的福音书中出现过2次， 这里是一次，另外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七章九节，那里是耶稣差役一个罗马的百夫长有很大的信心，超过所有以色列人的信心。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在路加福音七章九节记载，耶稣稀奇他，这个字呢跟马太福音六章六节所用的耶稣诧异他们不信的诧异是同样的一个字。拿撒勒人的不信呢，就阻止耶稣在拿撒勒人做更多的神迹，做更深的教训。六章六节就记载，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那么在后面呢，就记载耶稣呢差遣了十二个门徒来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来代表他来传扬神的国，传扬神国的福音。我们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呢，我们看到同样的事情是这样说，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呢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们来念经文，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三十六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三十七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三十八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马可福音六章七到二十九节记载了耶稣的敌人对他不相信。那么这段经文之中呢，前面那一段呢是记载耶稣差派了十二个门徒出去宣讲神国的福音。那么这件事呢，他的敌人听到了。我们来念经文，这是记载在马可福音六章七到十五节。第七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粮食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第九节，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踹下去，对他们做见证。第十二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第十五节，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在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他选出了十二个门徒中选出了十二个使徒。在这里呢，他把这些十二个使徒差派出去，他给他们权柄，差他们出去的时候呢，给他们权柄，能够 制服污鬼。所以耶稣差人出去的时候，他是会给他们足够的能力和恩典来完成耶稣所赐给他们的任务的。耶稣差他们出去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指示，教导他们怎么样去注意些什么事情，怎么样去传扬神国的福音。那么他的教导他们基本上就是说，他们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就用这些去装备来带出去传扬福音，不需要另外再设置什么特别的设备来使他们能够传扬神国的福音。此外呢，他们行路在路上呢，一到了人家呢，不要选择这家人给他们是吃什么喝什么。他们到了一个人家，也不要看这家人是地位高地位低，到了这一家就在那边住下来，直到他们离开那个地方。那么他耶稣这些门徒去的时候，有两种人会发生，一种是一些人接受他们的信息接待他们，另外一些呢就是反对他们，也反对他们的信息。耶稣跟他的十二个门徒说，如果这些人有人反对你的信息不听你们的话呢，你们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见证什么呢？也就是说宣告神的审判会来到这边，因为他们拒绝了他们所传的神国的福音。在第七节所说的耶稣差遣他们，这个差遣这个字呢，是在英文呢就是 apostle， 它的意思是说有一个人呢，他被另外一个人所差派出去，去完成某一项特别的任务，而他差派出去呢，是代表着差他的那一位出去的。所以这十二个门徒他们被差派出去的时候，他们是代表耶稣差派出去的，所以如果这些人拒绝了他们，那么就等于他们是拒绝了神，拒绝了差派他们来的，所以他们能够这样子的对那些不接待他们不听他们的，他们离开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脚上的尘土踹下去。这个代表什么？对他们做见证，代表什么？代表神国的福音，既然他们拒绝了，那么神的审判，耶稣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了。耶稣差派他们的时候，也是两个两个的差派出去。那么这两个两个的差派呢，有一些好处。第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在路上能够互相支援；第二个呢，他们也能够互相的教导；还有呢，在根据以色列的律法，要两个以上人所做的见证呢，才算是可以接受，算是真的。这是记载在《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六节。我们来看经文第六节：要凭两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时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是耶稣差派两个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的做见证呢，就是代表他们所传扬的福音呢是有真实性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让人非常的惊讶的，就是耶稣派出去的十二个使徒呢门徒呢都是很普通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代表耶稣，代表宇宙的君王，代表神出去传讲神国的福音，代表了神自己出去做神要他们去做的传道的工作，并且呢，神也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所以神差派出去做的工作呢，神都会赐给他能力去完成它。我们来看其他的经文也是这样的。我们来看 格林多后书三章五到六节，第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第六节，他叫我们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经意呢，或作圣灵。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到第13节，我们看到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在门徒被差派出去的时候呢，他们所做的事呢，甚至于呢，传到了王宫里，就是希律王的王宫里。希律王和他王宫里周围的人呢，是耶稣和他门徒的敌人，他们都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话。那么在此之前呢，他们希律王呢还杀了施洗约翰，所以呢耶稣对希律王的这个看法是说他是一个狐狸。在后来希律王审判耶稣的时候呢，要耶稣给他行一个神迹，耶稣不但没有行呢，连一句话都不说。所以他是耶稣的敌人，他们对耶稣也是不信。在马可福音六章十四节到三十节，马可插进去了一段，就是希律王过去就在杀了施洗约翰这件事情。在犹太人在耶稣在世的那段时间呢，有三个谋杀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是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杀了，一个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是斯提凡被用犹太人用石头打死。这都是三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施洗约翰是百姓把他当作先知，都到他那边来受悔改的洗礼，他是耶稣的一个在他之前来预备耶稣到来的道路的一个先锋。那么他被希律王杀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当然对耶稣呢心里是有很大的难过。所以我们在三十一节呢，我们就看到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这里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功夫也没有。那么耶稣呢，这个施洗约翰被杀了，耶稣也应该这是已经感觉到敌对的势力呢已经开始动手了。那么他呢应该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被他们同样的被他们谋杀了。十四节，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十九节，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乐意听他。 多照着行，这边呢有古卷做呢，他有意犹疑不定。21节，有一天恰巧是西律的生日，西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22节，西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西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盆子里给我。26节，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29节，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来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墓里。30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这段经文里面记载，因为耶稣的名声传开了，那么连这个西律王他都听到。那么他认为呢，耶稣呢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这些异能呢才能从耶稣里面发出来。但是王宫里面却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又有说呢是先知，因为呢耶稣正像先知中的一位，他们认为是这样子的，他们不相信耶稣 是神子，是神的仆人，是弥赛亚。16节，西律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复活了。在这里我们看到西律的良心呢开始让他觉得心里不安了，他以为耶稣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呢他这种良心上的这种搅扰呢并没有让他愿意去面对他所犯的罪，他斩了施洗约翰的这个罪，而是他真正的悔改。对他来讲，那么西律呢就是不信耶稣、排斥耶稣的道理。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在皇宫里面呢也有不同的这种势力在互相的在交互的作用之中啊。西律呢他知道约翰是一个义人，是个圣人，也敬畏约翰，也保护他，并且听他讲论，而且呢多照着约翰所说的去行，而且乐意的听他。可是西罗底呢，西罗底是约翰的兄弟的一个妻子，后来西律呢把他娶过来了，西罗底呢却恨约翰要杀他，所以我们看到王宫里面已经有一些这个各种势力在竞争了。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就是他的女儿西罗底的女儿呢跳舞引起西律去发誓，那么西罗底就借着这个机会呢就要他的女儿向西律王要求把约翰给杀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那个西王啊，他在26节我们这样看到，王就甚忧愁，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在这里呢，西律忧愁这个字呢也用在耶稣的身上， 马可福音14:34，当耶稣在客西马林园祷告之前呢，是这样记载：又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警醒等候。这里所说的忧伤呢，跟西律王心里忧愁呢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西律王他是有很大的征战的，杀了约翰呢，人民有可能会反抗他，但是不杀约翰呢，他已经向撒罗米起过誓，又因为同席的人，所以他心里忧愁是忧愁，可是他还是照样的把约翰给杀了。这里所说的他所起的誓呢，是个多数的字，他所起的多数的这个誓，可能是他不断的重复他愿意要给这个撒勒米的女儿呢，他所向希律王所要求的一切的事情。好的，马可福音我们就暂时的讲到这里，希望你能够继续的收听后面的马可福音的讲章，谢谢你的收听。